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开始能够用以弗所书经上的话开始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我们求你保守赐福，借着这一卷书，我们更认识你，更明白你怎么样的在整个万有当中施行你自己的旨意，在当中显明你的作为。我们也在当中能够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被引导在基督里。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借着这一卷书得着你的眷顾，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话，我先跟大家介绍以弗所这一卷书呢，对基督徒来说的话，是在几个教义书信里面除了罗马书以外相当重要的一卷书。因为这一卷书把我们在整个信仰上头呢带入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我称它是一个生命合一或生命连结的关系。那么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呢这个合一的关系，合而为一的关系，讲最多的是约翰福音。所以当我们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马太、马可、路加这四卷书比较相似相似，我们称它福类福音。然后约翰福音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把约翰福音特别分出来看。那约翰福音呢，他在讲的时候就讲一个生命的关系，所以整个约翰福音里面一直在强调我们跟基督生命的连结，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然后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呢前面讲整个救恩是什么，然后讲教会跟我们的关系等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但是呢整个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的一个表示的方式就不一样，他的表示的是用一个合而为一的观念。合而为一的观念，合而为一的观念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到底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个人在哪里，你说在家里，那我们知道我们是用一个空间的观念去想他，对不对？然后当我们讲他在家里跟在公园里，那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在不同的地方。那在公园里，那我们就从他在公园里公园去思考他在那里的目的或者思考他能做的。那么在家里，那我们就会从家我们所熟悉的家的观念去思想他在家里是做什么做什么。那 你如果说你打电话去找一个人，他说他还在公司，那我们也知道，因为公司这两个这个词就已经告诉我们他的所处的状况，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讲在基督里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了，我们对基督认不认识如果我们对基督不认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讲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以弗所书这一卷书要告诉我们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是我们是在基督里。那所以对在基督里这个认识呢，是要从前面的经文慢慢累积到这边的。为什么？因为先前我们如果很快的复习一下，那么福音书一开始都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邀请我们进天国。那邀请我们知道天国是什么邀请我们知道天国是什么，那进天国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叫做到进天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从这个福音书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处的一个国度那我们现在就在 处在一种属灵的国度。人现在处的这一个属灵的国度，我们称它黑暗的国度 啊，这个属灵黑暗的国度是撒旦在掌权的国度，所以我们知道哦，有一个国度，啊，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所有世界上的人都被他怎样控制着，啊，那他显露出来在我们的世界，那我们就很清楚了，就是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败坏的瑕疵，然后整个外在整个世界的潮流都把我们整个人给紧紧的抓住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国度，那当我们认识神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上帝要把我们从那个国度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要从撒旦的国然后进到神的国天国。所以啊，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呢，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的国天国，那我们要被带到那个里面去，那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去，那样的一个生命光景是什么。那到了约翰福音呢，约翰福音是 最后写的，当这些弟兄姐妹在这一个信仰里面有一段时间之后，约翰就写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他换一个方式讲，他说叫你们信耶稣知道自己有永生，有永生。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你重新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马太马可路加对这个永生的描述不多，不多。然后你看到约翰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从第三章开始，神爱世人，赐给他们永生，对不对？所以呢，到了约翰呢写的时候，他就不是在讲那个国度了，在讲那个国度，而是讲什么？每一个人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呢，就是在从耶稣那里所得的生命。或者是我们讲在基督里的生命，或者我们讲跟基督连结的生命。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就是在讲这一个生命，这一个我们所得到的基督的生命，这个永生。所以到约翰福音就讲这个生命跟基督的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也就是在讲这个生命的连结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读到约翰福音我们就会读到这些。好，所以你看，圣经就是要让我们用很不同的情境面向去思想我们所得着的永生是什么。那在进入到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会谈教义的问题，比如说罗马书会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上帝所要的信是什么，那为什么要这样，所以他会整个很完整的告诉我们我们所谓的基本的信仰的教义。然后在后面的这一个哥林多前后书会告诉我们生命怎么样走回这一条对的路上来。然后接下来再一直讲到我们上次讲的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我们是靠圣灵而生，也要靠圣灵而活，我们也是在圣灵里面被建造的，所以我们要本着信心走这一条依靠在圣灵里面被圣灵带领的道路。这是加拉太书我们上次讲的。那么接下来讲以弗所的时候，那么保罗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呢跟万有，跟万有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在做什么，就是要让万有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这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做这些，我们为什么面对这许许多多的艰难等等，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所以呢， 那我们就要认识到底在基督里他所涵盖的面是怎样，在基督里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到以弗所书，我们要能够知道在基督里，好，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这个面向啊，到底为什么在基督里呢？所以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它有几个重要的啊，是跟其他书信呢啊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就是保罗写给前面写给罗马书，他会清楚的表达啊他跟罗马教会的关系，然后清楚表达他为什么写这封信，然后会清楚的表达他的目的是什么。写加拉哥林多前后书，他也会讲我跟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你们的问题是什么，我给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好，所以这些信，加拉太书也是一样，都是写信人跟收信人的关系是很熟悉的，很熟悉的一种关系在写。可是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用字用词呢啊，不是只单单对以弗所这个教会。如果单单对以弗所这个教会的话，他在这个整封信里面呢啊，就会谈你们教会怎么样，或者是你面对的难处是什么，或者等等，但保罗都没讲，都没讲。所以呢，这一封书信呢，从后面看来跟里面的语气看来呢，它是一封呢啊，一封是给那个等于可以说是亚细亚教会的信，啊，等于说是一个给那一个片区的教会的信，不是单独一个教会，啊，但是署名是给以弗所，然后也给其他在他周边的教会，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说哦，我针对你以弗所教会来做发言，因为这一封信他们也会拿到啊这个以弗所周边的地方，哦，的教会去读，哦，所以这一封是一个。那神给保罗在啊写这一封信，那这一封信的时间点也很特别，这一封信我们称它也是监狱书信里面的一封，所以监狱书信里面的一封代表保罗是在一个被关起来的时候，在那一个情境底下写的信。那保罗监狱书信呢，最主要写的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腓立门，那这四卷书都是保罗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写下来，然后对后代的教会啊都产生非常大影响的教会。那特别是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呢啊，有些时候我们叫它天书，天上的书，天书不是看不懂的书，是属天的书或者是属灵的书，因为它讲的是属天跟属灵的，很特别，很特别。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讲的跟其他地方在陈述的是不太一样。那最主要的回到我一开始讲的，他这一卷书在讲的是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一个基督徒是谁？一个基督徒就是在基督里的人。那如果你讲你的生命的景况，那就应当在基督里。那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要去认识了，认识为什么写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好，所以这一封信啊的特别点啊，是一个去把上帝的心意的那个属天属灵的心意呈现出来的一封信，一封信。所以它是跟约翰福音一样，约翰福音一样，所以它是写给基督徒在基督里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去啊省察，重新从真理里面啊去得着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啊，一个人知道自己 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到底他啊，他的一个重要性在哪里？这个重要性也是这一个啊，其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啊，告诉我们。那我们人最重要的，摩西呢，在写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写什么？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翻一下啊，摩西诗篇九十篇，这是摩西所写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词。那么这个祷告词呢，让我们看见摩西呢，在经过那么多年服侍上帝之后，他最后他知道上帝的心意了，上帝的心意。所以诗篇九十篇第一节说，他们的诗题写神人摩西的祈祷，这个很特别哦。这摩西的祈祷很少这样啊。这一篇告诉我们，第一节说什么？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么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所以上帝的心意呢，是要我们归于尘土。归于尘土的意思不是叫我们死，而是用死来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的结局是什么。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最重要的就要他们知道结局是什么。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这一生 活下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那么这样的人就没有智慧，就没有智慧。因为你活完了，你认为我这一生活得多好多好多好，可是你的结局是什么，你没有去想。你要真的思想结局是什么。所以以前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 我用了摩西在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讲的话，生命记三十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生命记二十八三十二章的时候，这一章就是摩西做最后做一首诗歌，那么让以色列人传唱这一首诗歌，把摩西最后的话记起来。所以摩西最后人要离开世上讲的最重要的话，对不对？最后最重要的话是什么？二十九节说，我很希望你明白有智慧，肯思念你们的结局，结局。所以一个人最重要的，摩西说最重要的要去思想我们人生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再回到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他讲我们死不是归于尘土就结束，而是要归回，归回哪里？归回神那里，归回神那里。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居所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归属。上帝你要永远世世代代，就是你永远要做我们啊所回去的地方。所以摩西第一节就开始讲出来，你看这一节的祷告词跟其他大卫祷告都不一样啊。摩西第一个讲的就是上帝我要回到你那里去，那你的意思也是这样，你叫我们归于尘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活在你的愤怒底下，我们在活在你的愤怒底下，所以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归回，就我们要回转。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头，我们要转向，转向。那为什么？因为神才是，神是才是我们的归属。那神如果是成为我们的居所，那我们就在哪里？在神里面，对不对？所以摩西呢，他带领以色列人，最后他知道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把人带回他的里面来。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这就是以弗所书写的， 一个属灵人最后知道上帝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回到基督里，回到基督里。所以大家在回到以弗所书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弗所书呢，他用了一个词不断的出现。我从第一章就指给你们看，第一章第一节，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看到没有？这里就写在基督耶稣。第三节，他在基督里。第四节，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呢？然后你再看第六节，在爱子里，这也在基督里，对不对？然后呢？你再看到了第十节。要按着神上帝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怎样，在基督里。那第十一节，我们也在基督里得了基业。第十二节，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那么呢，所以保罗整个信在写的时候只讲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明白基督徒是谁。基督徒就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我们整个人要思想的是，我们是不是活在基督里，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活。那基督在基督里，是不是我们成为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结局。所以以弗所书在讲这个东西很特别，所以他在告诉我们，当我们谈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离开基督什么都没有，我再讲一次，如果离开了基督我们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到新天新地一切都要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在基督里，那么他就什么都没有。所以保罗在监狱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写给亚西亚的众教会，那后来就变成圣经，写给我们每一个教会，就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个最终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从这当中明白。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整卷书，一共有六章。六章呢，那我们很容易看到一到三章是一个段落，因为到第三章的结束是一个祷告。祷告以后，第四章保罗再开始谈论。那这个开始谈论的时候，他有一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呢就是因此，我们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啊，比较可惜啊。因此，所以第四章第一节是因此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从因此开始。好，所以因此开始呢，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前面一到三章告诉我们因，对不对？那因此就是讲果，我们在逻辑表达是这样嘛？前面把原因讲好，然后因此你要怎样怎样，所以你要怎样，所以一到三章啊讲一个因，或到三章讲一个果。那这个因跟果呢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一到三章是讲在基督里我们跟上神的关系，后到三章是讲在基督里我们跟人的关系。记得以弗所书非常是一个结构非常完整的，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在基督里跟上帝的关系，一个是在基督里跟人的关系，跟或者是一个是在基督里我们讲的跟神的关系啊， 有些神学家喜欢用垂直的关系，因为是上到下，然后我们在世上跟人的关系，这个叫水平的关系。所以我们要谈水平的关系，那么我们一定先要有垂直的关系。好，我们先有垂直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有什么水平的关系。那对我们的信仰，这个垂直的关系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建立的，唯有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把神跟人怎样，他在中间变成连结，变成中保。所以是他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到哪里？天上去。所以这个叫垂直的关系。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是先讲这个垂直关系的恢复，但是接下来我们讲福音被信的人，我们不仅让告诉他你要认识这个关系，然后你才能够有水平的关系。所以垂直的关系你爱神，水平的关系就是什么？爱人。所以耶稣讲诫命就是最大的就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呢爱人如己。所以两条主讲的最大的诫命就是在这个垂直的关系跟水平的关系，那不能弄错掉。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能说我只有跟神垂直的关系，那这是不完全的。一个基督徒也不能偏差说我只跟人有好的关系，也不是。我们一方面有垂直的跟上帝的关系，我们一方面也有水平的关系。那同样的，在基督里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呢，那我们这个关系是什么？所以如果你从这边保罗写的书信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就是你怎么样跟神敬拜，跟神敬拜，然后四到六章就是怎么样行事为人，怎么样行事为人。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讲什么？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对不对？所以第四章开始在讲行事为人，这就是生活，生活。所以基督徒的在世上的生活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敬拜的生活，一个怎么样，一个服侍人的生活，或者一个服侍神，一个服侍人的生活。所以垂直的关系是我们服侍神的生活，水平的关系是我们怎样服侍人。好，那么如果我们讲敬拜的时候呢，敬拜的时候那我们的重心在哪里？重心在哪里？我们现在教会主日都有敬拜，对不对？那这个敬拜当然都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属天的敬拜是什么？对啊，我们常常讲敬拜，对不对？天上，如果我用天上的敬拜做例子，天上敬拜做例子，那天上敬拜做例子的话，就是启示录讲的。你看启示录第四章，敬拜的生活呢，它有几个部分，我们在敬拜或者在赞美。好，第一个部分就是第四章。第四章呢，讲到天上的宝座，然后呢，我不全部读哈，因为太长哈，我只抓几节读。第一节说天开了，然后呢，你上到这里来。第二节，我被圣灵感动，所以我就看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然后呢，接下来有四个活物， 然后有24位长老。好，第九节，那么四活物一直在说圣哉圣哉圣哉，习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前人者，他一直在赞美，对不对？然后24位长老啊也跟着，然后说什么？11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天上的敬拜，有几个重心重点。第一个重点围绕在什么？宝座前的，那么都是创造的敬拜，创造。所以天使这些活物，这些长老一直看到上帝创造的各式样的荣耀，所以他们一直借着所领受的来怎样赞美神。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这个部分。你今天到野外去看了一朵美丽的花，你可以赞美神，因为这是属天的敬拜，因为神创造的。你看到很美丽的景象，很雄伟的景象，你赞美神。所以大卫在诗篇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你可以赞美神。你看到一个可爱的孩子，你可以感谢神，因为他也是谁造的？神造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层的敬拜，是第五章。第五章呢，好，我来读几节。第8节，四活物跟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拿着琴跟盛满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么这些人是他，然后说你配得，你配得，因为你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神。这个是在讲什么？讲基督的救赎，对不对？讲基督的救赎。所以呢，第11节，宝座是长老周围千千万万的天使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然后就看到所有万物都在赞美做宝座跟羔羊。所以你看到当羔羊显现之后，那么万有的敬拜除了创造的敬拜加上了什么？加上救恩了，对不对？加上救恩。所以天上的敬拜是这样，这都是上帝的作为。第一个，上帝的作为创造万有，所以所有的天使天君都在赞美上帝的创造。当羔羊显现出来把救恩彰显了，你就看到所有的天使天君都在赞美什么？救恩。所以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讲如果有一个人在地上悔改，天上要怎样？所以你相信你受洗归入主的时候，天使天君在感恩吗？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受洗没有人知道，或者是没几个人来看，不是哦。每一个人归入主，天上都是非常欢喜快乐。然后呢，然后四活物跟24位长老就把众人的祷告拿到哪里？宝座前。所以你知道我们得救有多尊贵的，我们得救是属天的事，是那个所有的天使天君在那里宝座前献上敬拜。所以第一个是创造，第二个加上什么？救赎。然后到了第7章呢，第7章的敬拜是什么？第9节，我读给大家听。 我观看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俯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然后呢，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什么永永远远。那这时候是什么？这就是新天新地的敬拜，就是救恩成了的敬拜，或者是上帝旨意成了时候的敬拜。一个是创造，一个是救赎，一个是最后的什么完成。这样了解吧。好，那
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时间的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可能可以花一些时间敬拜，然后或者特会花很长的时间敬拜，但是没有办法想象24小时的敬拜，所以以后在天上的生活，就是除了描述的敬拜之后，
那不是只有敬拜，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我只是讲敬拜的部分。
那我们在天上的生活有一个样貌吗？
有啊，我们做王啊，做王就有很多事要做啊。
好，我的意思是
好忙啊。这个跟耶稣一样啊，耶稣现在在宝座旁边做什么？为我们带球，他们没事做啊。哦，没有，那时候我们就按照上帝的心意在基督里做王，所以我们在统管什么万有。
可是很难想象啊，这个我们那么多人，然后我们统管万有，万有这么多
啊，万有到底有多大？我们先用现在这个世界来想，用现在我们眼睛看得到的世界来想。哦，如果你只讲地球就太小了，哦，你如果讲太阳系也太小。像太阳这样的星星旁边有很多行星，对不对？哦，假设每一个有10颗左右的行星，这样的叫做一个恒星的太阳系。整个宇宙最起码有10^64那么多这种恒星，十的六十四次，六十次方是多少个？一后面有64个0。好，那我现在问，好，假设我们把这个宇宙分给基督徒，好了，基督徒，你说历世历代有多少？
现在没有基督徒在管。
不是，我说以后了。假设我们只是用平行来思考。
可是现在没有基督徒在管，上帝也管。
好，可是那个上帝还不能够在所有的星球里面摆他要的东西。
不是现在吗？
对啊，现在不能摆啊。
那你说以后就可以摆了吗？
不知道，要看上帝啊。你看，单单我们这个地球，上帝就可以摆这么多美丽的东西，没有错吧？
那我要排解动物们的纠纷吗？
哎，
不会
有这个我不知道，哦，这个我不能跟你说是或不是，哦，我现在只是要讲说，到底如果说我们现在基督徒历世历道到现在有100亿的话，100亿是10^10，你说不够，1000亿那就10^11，对不对？好，哦，那你就1000亿不够，是10000亿，就是10^12。把10^64的星星分给这10^12，每个人可以得多少？10^52，知道吗？一后面52个0，不要52个0了，一后面10个0就是多少？就是100亿，给你100亿个太阳系去管，你觉得怎么样？
有点累。
那也没什么好管了，因为大部分太阳系的话都是荒芜，什么都、
我说过的，上帝到时候要给他什么的丰富，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单单这个地球就可以给这么丰富了，你想想看，那个些星球只是上帝还不让他可以居住，对不对？
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像我们创造在看地球的创造，其实你看万物都有它的次序，都有它的一些，比如说它的如何生活，如何怎样怎样。那以后其实神都在这当中都已经安排的好好的。那可是这以后到新天新地，真也是这样安排的好好的、我们好像没事做。
所以这边我是刚才要回答，第一个就是回答你们，以后你要做王，你管得可大了。好，这是第一个我要回答。第二个，当我们常常讲要将来的事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怎么办，管不来，对不对？但是圣经用的词不是这样，天经用的词是享受荣耀。你是去享受那个荣耀，上帝把那个荣耀给我们，我们是跟他一起享受那个荣耀。所以以后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做王，我们是跟主一同享受那一个成了的荣耀。好，所以啊，
要知道，我也可以体会，就是说我们种花的时候，那个花长出来的时候很漂亮，然后你会去给它浇浇水，然后每天去摸摸它，看看它，看到那个花很美，这样大概就是做这种事吧，就是可能这叫就是享受那个花的美，享受。
就是我们会可以，因为我们没有在没有时间的限制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享受上帝所给你的一切啊。如果我们没有很多没有败坏的时候啊，人很特别啊，今天。对一个牧羊人，他如果这一群羊是从小给他带到大，他会认识他们，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的时候是什么？
每一只都一样。
每一只都一样，这就是人很奇特的地方。好，我再回到经文上来，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以弗所书一到三章是在讲一个敬拜，在讲一个敬拜。那要记得，我们基督徒这个敬拜是属天的，因为将来在天上，我说了，我们就是敬拜什么？其实就是敬拜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创造我们敬拜，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敬拜，圣灵的成全我们敬拜，这样知道吧？所以刚才我讲那三段，其实就是父子圣灵，父先做成了。先创造的子完成救赎的圣灵使这个救赎的工作怎样整个成全。好，那么四到六章就是生活、生活，所以生活，所以前面是爱神服侍神，那么四到六章就是爱人服侍人，所以我们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人际关系，怎么样在教会里面，那这些就是我们四到六章要讲的啊。那么所以这当中都是一个跟我们在整个信仰里面在要紧要谈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看以弗所书啊。那记得我们在看是在什么，在基督里，我们在谈一个观念是在基督里啊，那在基督里不是在你的道理里面，不是在你的想法里面，也不是在我的啊，而是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我们被放到基督的里面，会放到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开始来看那么我们先读完第一章，那第一章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思想。好，那我们就请停就开始，一个人读五节好了。
以弗所书第一人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分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称赞。因此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到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的。
好，那我们先来看哈，第一开始的时候，使徒保罗就讲到奉神旨意哈，奉神旨意啊，那么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么奉神旨意呢？啊，这个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啊，写书信的时候，如果他把这个奉神旨意做在一个开端的时候，就是让通常他都会去讲到这整封书信里面，啊，在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啊？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一开始他就讲到他是奉神的旨意，啊，奉神的旨意，那么来写这一封书信。那么做使徒也奉神的旨意来把这个上帝的旨意呢，啊，彰显出来的。那么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所以这边就先讲到啊受信者啊，但是刚才一开始我又提了。啊，他不太像一般的只给一个教会的书信啊，因为他的用词是比较柔和柔软的，比较是给公开信的啊，所以在啊考古里面古卷里面就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的以弗所书的以弗所这个字是没有的，是空白的啊，空白的意思就是说哪一个地方拿到这一封信的时候就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填上自己啊，所以如果我们拿到这封信，我们读就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主北圣利堂的圣徒，就是把我们自己填上去啊，他有这个特色。然后呢圣徒就很特别哦，啊， 这个圣徒是使徒保罗呢，在整个写信的时候呢，他在写哥罗西，也是写给哥罗西的圣徒，写给哥罗西的圣徒。但是啊，其他的书信他就不这样写，只要书信啊，他并没有这样写啊。前面我们讲到加拉太也没有写，他只有讲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或者是写信给这个啊哥林多的啊教会啊教会。那么呢，有讲到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那在这边直接就称我们是圣徒，那都一样。圣徒的意思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已经在神的面前被分别为圣。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什么？圣徒。那这个跟天主教的那个圣徒不一样哦。天主教讲圣法兰西斯圣玛利亚，他们加一个圣叫做封圣，封是那个信封的封，把它封为圣人，知道吧，叫封圣。那在天主教，如果你一个人要被封为圣人的话是有条件的，他通常他们不会在你活着的时候封你为圣，因为他很怕现在封你为圣，万一你跌倒了怎么办？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通常是在这个人死了以后，那么呢，在教廷那边就会开始根据他的生平事迹来考虑。如果一个很被尊崇的人，那他们通常考量的一个是他个人的信仰生活，还有一个。神迹，他们被封圣的人一定要有神迹奇事。所以当年那个德瑞莎修女过世了以后，那罗马教宗就在讨论要不要把她封为圣，但是她没有神迹，所以罗马教宗还是没有打破这个传统。虽然她的一生当中整个牺牲奉献，对不对？为了这些印度的人做了很多，可是他还是不能被封圣，因为他一生当中没有神迹。那神迹也不是少数几个人，他们也有一个规定，你也要多少见证人。所以这个圣徒跟那个关系不一样，我们基督徒都是圣徒，因为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那圣是什么意思？圣呢，你说我被分别为圣了，那我跟原来的我看起来还一样啊，是不是？你受完洗的时候，你跟原来的你还是什么？很像啊，很像啊。那为什么称我们是圣徒？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圣是什么。圣就是你本来是这怎样，上帝把你分别出来，所以你是在地位上做改变，归属上做改变，你原来的是不变的。比如说你把一只羊，对不对？羊羔，你把它分别为圣，要献给神，这个羊羔还是什么？还是羊羔。可是呢，当你把它分别出来，它的地位已经改变了，它的归属也改变了，对不对？因为你把它分别出来，它的位置也改变，归属也改变，所以这个圣就是这样。所以当一个人说上帝把你分别为圣，不是你就开始头上有光圈，不是这样子，你还是你，你还是没有变的你，但是你的地位、你的归属是属神的。所以圣徒有一个在旧约里面，为了强调这个圣，我们复习一下，记不记得我们在旧约里面讲到头生的要归神，对不对？那么所以头生的一定要怎样？
无瑕疵，
无瑕疵归神，然后你要献给神了。所以如果是那些 投生的这些你要归给神，如果你要把它赎回来要怎样？要用赎价，因为不是你的，是什么？神的，对不对？如果你又不想把它赎回来，你又不想给神，那要把它怎样？记不记得？不是，如果你不要的话，就要把它的景象打断，意思就怎样，就杀了。所以用这个来提醒人，属神的就是属神的，你只能照神的方式用，你不能。所以以色列人投生的归给神，每个人都要缴那个半舍客的银子，对不对？然后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投身的归神，是不是？所以利未人只能侍奉神，因为他们已经被分别出来了。好，所以旧约的这些律法给我们基督徒新约的学习，就当我们说我们是圣徒的时候要记得，我们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但是呢被分别出来变成特别的。这个普通变成特别的差别在什么？我们已经照上帝的意思被分别，我们是属神的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徒。但是保罗下面就开始解释了，如果我们是圣徒，那么保罗说你们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好，下面就给我们一个更深一步的了解了。如果我们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在基督里耶稣里的人。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讲以弗所书在讲的就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是被分别出来那么放在基督里的人，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有忠心的，忠心这个字翻的比较照意思翻，但是不能，我们会随着时代会不太一样。忠心的意思就是有坚定信仰，坚定信仰就是在耶稣基督耶稣里，那么信仰坚定的人，或者是信心坚定的人，信仰跟信心是同一个字，就是坚定自己的信心，在基督里坚定自己信心的人。所以圣徒是什么？圣徒简单讲就是保守自己在那一个圣的位置上的人。那我们怎么样成为圣？那个位置是我们在基督里被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受洗归入主，就是把我们从原来的位置那么带出来，带到新的什么位置上，从原来的国度带出来放到新的国度上，所以我们现在是圣徒，那么就因为我们在地位上我们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那如果我们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那么我们就要坚定，有坚定的信心在基督里。所以保罗一开始 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第一节就讲到他是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然后呢他写的这一封信给在以弗所的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那么坚定信心的人，那这些人就是圣徒。然后第二节就是问安的话，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这个我们复习一下，恩惠平安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只有上帝可以给，只有神可以给，神可以给所以讲的恩惠是从神而来的，讲的平安也是从神而来的虽然我们人可以好像给人恩惠，给人一些好处，但我们不能给从神来的恩惠跟平安。所以保罗再一次的写，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耶稣的地位跟神是什么同等的。好， 所以一二节是保罗常有的问安的话，再度给我们提醒。那么第三节开始呢，保罗就开始发出敬拜了。好，发出敬拜。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哦，一到三章都是敬拜，对不对？保罗开始发出敬拜，所以他说愿颂赞，所以你知道这是敬拜，敬拜。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一卷书里面在讲在基督里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就是父跟子的关系，父跟子的关系。所以第二节从神我们的父，第三节在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神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主的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第一个讲到这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关系就是父跟子的关系。然后呢再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把颂赞归给我们的父神呢？因为他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好，所以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这边讲得很清楚，这一位我们的父神让我们可以成为他儿女的父神，是不是？他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了我们，但是呢他告诉我们是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保罗到了这个写建议书信的时候，他就开始把这个在基督里的观念讲得非常清楚。那这个观念其他的使徒没有讲这么清楚，相对的除了约翰约翰会讲到一些以外，讲到合而为一那保罗算是讲的最多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属灵的福气。好，这里的天上呢我们在看这个天上的时候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么这个保罗在讲天上的时候呢跟我们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不一样圣经里面的天呢是一个复数的，复数的。所以保罗曾经讲他上过三层天，是不是是一个复数的。那从圣经里面，因为只有讲到三重天嘛，所以我们就认为天大概是三层但是天是不是只有三层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最高的那一个天是神宝座所在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我没有跟大家讲启示录第四章一开始我有说天开的，有没有？天开的，是不对不对？然后有声音跟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对不对那个天是单数所以圣经写得很清楚他要专指神所在的那一个天，他就用什么？他用单数所以在这里又告诉我们，就是在父神那里的各样，就是每一样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气就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神的，从神那里来的，所要给我们的一切福分，那么呢要给我们都要在基督里。那么基督徒要理解这个观念，在基督里才有这些所有属天的福分，离开基督就怎样？没有了。记得离开基督就没有。那以前我讲撒母耳记的时候有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个观念当我们讲永生，不是时间上的永远，知道吗？而是在基督里的生叫做什么？永生因为当时间结束的时候，基督还是长存的，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才有永生离开基督的就没有永远。记不记得我讲过这个？ 我再给大家回想以利的例子，记不记得以利，撒母耳记得以利，他不是有两个儿子很坏吗？对不对？两个很坏的儿子，那么他又不好好管教，所以上帝就生气了，就派人去跟以利讲，对不对？说我曾经说你们家永远可以做祭司，记不记得？那上帝说什么？现在那个话不在你们身上的，对不对？你们不能再当祭司了。所以我跟大家跟你们提过的，哎，你们如果读那段话，会觉得上帝说话不算话，因为你上帝说你永远为祭司，那为什么没有永远呢？这种事情旧约很多，上帝跟大卫讲你的子孙要永远作王，对不对？可是最后有没有？没有。那上帝的话是不是不算话？不是，因为上帝的永远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在哪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对旧约来讲，就是在那个信心里面，在信心里面，你一直信上帝，那个话的恩典就一直是你的。你不信了，那你不能怪上帝不给你，因为是你自己怎样不信。所以旧约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件事，神是信实的，以色列人是什么？不信的。所以上帝只要怎样不断的差先知去告诉他们，去告诉他们，去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什么？回转。因为回转，上帝原来的应许才会有。所以这边我是要跟大家提的，就是我们拥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对我们来说就是在哪里？信心里面，用信去回应上帝的话。这样了解哈？我再讲一个很容易懂的，你们读耶稣的比喻或者主讲过的话也可以知道。主耶稣，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一天得罪我七次，我都饶恕了他，不错吧？耶稣说是什么？
七十个七次、
哦、七十个七次。然后耶稣马上讲一个比喻，对不对？讲什么比喻？他说有一个人欠王1000万，王看他很可怜，就说免了，对不对？然后那个人出去了，很开心出去了，看到同伴欠他10两，就掐着他的脖子。那王说什么？你这个恶人，说我这样子对你，你还这样子对人，所以把他关到监牢里。然后说什么？等你还清所有的，又跟他要多少？哎，他不是说免了吗？那又要他还1000万，对不对？耶稣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罪已经得赦免了，所以我们对人的饶恕就是饶恕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啊，因为我们已经得蒙怜悯、蒙恩典、蒙天上属灵的福分了。但是如果我们不饶恕人，我们又回到什么？原来的光景。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在基督里，我们就回去原来的光景，就马上又回去原来的光景。那基督徒就会害怕，那我怎么办？我不是一下子在耶稣里，一下跑出来，一下就我们会担心这样。但是不是这样，耶稣只是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保守自己在基督里，我们的心就会不在那个状态上。那我跟你们讲过，神所爱的他会怎样管教我们，就会怎样，我们不会离开，知道吧？神所爱的不会离开。所以我才会跟你们讲，如果上帝不管教就危险吧。如果上帝继续的用圣灵提醒我们，用环境管教我们，我们就一直要感恩，因为他一直保守我们在基督里。好，所以
就那时候摩西说我们不能 见神的面，只要看到了就会。可是刚刚又讲保罗的那个天开了，他上了三层天这件事，那保罗他有看见上帝，如果他看见他是不会死。
哦，我们现在看见的不会死，因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所遮盖的人，我们是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从他的身体经过，所以我们的身上带着基督的血，记不记得？好，那我们回想逾越节，逾越节知道吧？逾越节不是把那个羊的血涂在什么门框门楣上，对不对？那圣经讲了一个我们通常会不注意的是，你们要留在房屋内，有没有？等灭命的天使怎样过去，留在房屋内，知道吧？所以那一个血的房屋代表什么？
遮盖，
遮盖，耶稣基督的遮盖。我们要把保守自己在那个什么遮盖底下，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到上帝的面前不会死，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的宝血里面，在神的眼中变成什么洁净的人。
那个时候保罗没有耶稣的宝
血。什么时候？
保罗
见大光的时候。
嗯，不是啊，他就上三层天。
有啊，他已经现了。
所以他们那时候不是没有这个洗礼的礼，但是他们有跟我们一样信是得着就是基督。就古时候在耶稣还没有来洗礼之前的人
哦，那个对摩西时代的人啊，圣经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比如像我们看摩西的时候，摩西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摩西用我们后来的洗礼，对不对？哦，没有嘛，是不是？哦，但是摩西却可以在变相山上跟以利亚跟耶稣在一起。好，那就是因为我们要对洗礼有一个认知。洗礼是什么？洗礼照着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讲的是神自己来洗净我们，神自己来洗净我们。所以对旧约时代的人，神也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洗净他们。但是到他们要一直等，他们要在信心里面一直等，等到基督成就了什么救恩，等到基督成就了救恩。那所以他们原来在信心里面所仰望的就成为实在了。所以在旧约里面的人也是在信心里面去得着这个救恩。所以在基督之前的人靠着信心，在基督之后的人还是本着什么？本着信心。好，所以第四节告诉我们，第三节讲我们已经有所有来自神的各样天上的属灵的福气。好，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这些福气是什么。好啊，这些福气里面第一样，就如就是开始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而且真正重要的福气。第一个就是拣选，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第一个是上帝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啊。然后第五节第六节这是连贯在一起的，所以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上帝在基督里，在创立世界以前，记得创立世界以前是在所有的有这一个时空之前，有这一个时空之前，上帝在基督里就已经怎样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跟大家曾经讲过，我们是属天的，知道吧？所以希伯来书讲我们是属天的本物，所以要用更美的血来洁净它。那我们为什么是属天的？因为我们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已经被什么拣选了，被拣选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上帝所拣选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我们所得到的一个福是上帝选我们的，这不是我们自己努力来的，也不是我们做成的，是上帝自己在基督里选召了我们，要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所以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在基督里，在创世以前被上帝所拣选的人。然后呢，然后使我们在他面前，我们被拣选的人就可以在上帝，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圣洁是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已经被分别出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圣洁，比如说祭司被分别为圣，可以到上帝面前，是不是？一个祭物被分别为圣，可以摆到上帝面前，陈设饼可以分别为圣，摆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这就是恩典，恩典，恩典啊！你可以见到上帝，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蒙上帝的接纳，那我们就可以有上帝所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那么上帝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个又是一个特别的，不是你做的多好不是你做的多好，不是你很努力使自己没有瑕疵，不是，是上帝使我们没有瑕疵，没有瑕疵。上帝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好，记得圣洁就是把我们分别出来属他那上帝看我们就是一个完美的不是我们看自己好，
因为上帝看我们是完美，我们自己看自己都不完美
那我们不要担心，因为以后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讲，那招我们是信实的，他会做成这个事，上帝会做成这个事，上帝会做成这个事，那所以我们属神的人，我们知道，有人说这个人到离开世上都还不完美，那为什么到上帝那边会变成完美？因为我们都在一个洁净的路上，到时候你到上帝那里的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就会变成完美的，所以不用担心。
是因为他看我们的眼光嘛，就像我们看到有些小孩，然后因为你很爱他，因为你跟他有关系，比如说阿姨啦、姑姑这种关系，所以你就看他笨笨的也很可爱，就是那个笨笨的人，他其实是笨的这样子。
我想不是这样，是上帝会把那些不属于天国的到时候都拿掉了。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到有一天上帝把那个不好都拿走了，我们也不知道原来有，我就用记忆来讲好了，记忆也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你都忘了呢，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发生过这个事对不对？其实只有一个条件，你都忘了。像我岳母现在就是这样，她都忘了她都忘了，然后她也没有办法连结那个关系，因为她失智嘛，所以她都忘了，也不会分辨了，对不对？所以几年前她只要谈到她跟我岳父的关系，她就说我们两个非常好，我们都没有吵架但当然儿女一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那他没说谎，知道吗？你不要说他说谎，为什么？因为在他记忆里面没有以前还记得我岳父，然后后来就忘记了。我们也感谢神，因为他忘了，所以我岳父今年五月走了以后，他偶尔会想到，会讲到说他在哪里那周姐就跟他说已经回天上去了，那他听不懂。后来他说死了，他说哎呦死了他为什么会死？他年纪很大，然后他就忘了，不会。所以我突然之间就发现，哇，人很特别，人很特别。 真的很特别，本来怎么会，他也会讲哎呀这个人好可怜，可是他就没有那个
怜悯，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到新天新地以后，主耶稣说你们也不起也不嫁，许多时候我们就讲那我们原来的关系这些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会怎样，圣经没写，只是我从一些现象看，我就会写的说将来的事还是有很多我们怎样不能理解。如果上帝把一些他认为不要的都拿掉了，那我们如果都被拿掉了，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原来有。好，只是给你们做参考。好，我们现在会觉得忧伤难过是因为我们有一些连结性，对不对？好，那如果那连结性都没有了呢？啊，有人说这样是不幸，我也不知道是，我还是不敢说，对不对？好，因为啊，上帝会在灵里面为我们存留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定是美好。为什么？因为摩西跟以利亚都还可以跟耶稣对话，所以不是他们什么都没有。我只能从圣经的例子去想，对不对？而且摩西以利亚照我们的想法，一个已经看着以色列人那么从出埃及一直悖逆，对不对？到耶稣时代，一个是从列王一直看他们悖逆到耶稣时代，是不是？那表示这整个历程对他跟他们都有什么，都有连结啊。所以我不觉得我们到上帝那边这些连结都没有，只是换一个方式去体会认知这些连结。好，那我们回到经文上来。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福气是我们是被拣选，意思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保证，知道吗？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就保证，上帝说我经历就是这样，在基督里我就选了你，然后呢让你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上帝要做的。然后第二个又爱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神给我们最大的爱就是把那个最重要的最高贵的无可取代的名分给我们。那上帝可以给的最高的名分是什么？儿子。父亲给的就是儿子。那对以色列人或者对保罗时代的人都知道，儿子就是什么？承继父亲所有一切的人。所以上帝如果爱我们，他能够给我们所有的就是把他儿子给我们。所以耶稣给我们，那我们有耶稣的人也有了儿子的名分。那儿子的名分是最要紧的，因为如果我们是儿子的名分，我们跟上帝一切的祷告祈求跟期待都是理所当然，知道吧？虽然我们有一些期待是不好的，上帝不会给，对不对？可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或者这样的想法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常讲最简单的例子，对不对？你的小孩要注册的找谁要钱？对啊，他不会去说，你会不会跟他讲你到外面去拉个人请他帮忙？不会，因为他跟你找你要是理所当然的，这叫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跟神要一切属天的丰富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求，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因着他而得了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在儿子的名分上跟天父来祷告祈求，来祷告祈求。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儿子的名分。那所以我们祷告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是儿子的名分。所以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第一句话是什么？对，第一个就提醒我们，我们是儿子。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姐妹问我说啊，这样求是不是妄求？那我就第一个要大家思考，这是不是儿子跟父亲可以求的？你要问自己是不是妄求，不当求，那你就问了， 啊，这是你的父亲，你这样求合理吗？简单想就可以知道，哎，这是我们天上的父，我是他的孩子，我是应该这样跟他求吗？那我们就去想，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忘求，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对不对？他还是希望你买这个你认为巧克力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给他，所以但随着我们慢慢的属灵的增长，我们也知道我们当求什么。所以第一最美的一个就是爱我们，神的爱就是把他最好的所有的给我们。那如果给我们不是给那一个我们想象的啊有形的物质面的，不是，是给位分啊，因为有位分才有一切，记得，哦，有位分才有一切，所以他先把名分给我们，你有名分才有一切，没有名分那你现在拿到的都是短暂有限的，但是有了名分那我们就有永远的。所以呢他爱我们，那么呢是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前面是拣选，在这里讲什么预定，这表示什么？这些都是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所以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神在基督里让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神自己计划中要做成的，神自己计划中要做成。所以这两节就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有些人读创世纪会觉得说因为人堕落的犯罪了，上帝才开始预备救恩，不是这样。因为这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早就在计划里面了，知道吗？他早就在计划里面，他知道人会怎样，他已经在计划里面。如果他要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人，想要达到他将来的所要达到的目的的话，他就必须有这个历程，有这个历程。
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才有人跟神的关系。那基督还没来之前，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的信仰的话，其实应该算是不是坚定的，
不是坚定的，
是这么说吗？是不是？
不是。我们跟神都有关系，但是我们跟神呢要在信心里面信得过上帝，然后照着他的意思走，我们到最后才会有一个关系，那个关系是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一个人信神，神不一定是他的孩子，不是他的父亲。所以
我应该讲说，在那个时期来讲的话，以色列他们跟神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很牢靠，因为他没有在基督里面，是这样说吧？
对，只要人不在基督里就不牢靠，基督在基督里就是在信心里，这是我要强调的。上帝给他们话，他们如果信，那么这个关系就一直在那里，一直蒙福。
这个也就是说是他们那个这个犹太人的话，或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颠沛流离，然后一下子建国一下王国的原因也是在这里。
对啊，所以以色列上帝在给以色列人的话里面，从摩西开始就讲了，你听就蒙福，不听你就咒诅，那你什么时候回头，上帝什么时候医治你？所以这些话都已经在那里。
可是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先知，可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说服那些以色列人？
对，没办法啊，就是我这个主日讲的，我们常以为上帝都可以改变人的心，对不对？ 但是有条件的，因为上帝不会违背他说过的话，不会违背。人如果不信，上帝的作为就怎样，恩典的作为就领不到。所以以色列人只要不信，上帝就没有办法怎样，直接让他们的心承受那个恩典，上帝只能在外围一直做。所以以色列人不肯信，上帝能做什么？就派先知一直跟他们讲，要不然就是找邻近的国家给他们苦难，对不对？那给他们苦难，他们就会怎样？跟上帝求告。好，上帝说好了，那我就给你们恩典，那希望你们记起来，对不对？可是以色列人怎样？很容易忘，十年二十年就忘了，然后又离开上帝，离开上帝，上帝只好又派人修理他们，然后他们又怎样？又求告，而上帝就施恩。这就是四世纪不是这样循环的七次吗？对不对？上帝一直在做一个事情，就是要他们，就是你能不能信到底，就是坚定的信。
那即使到现在，现在的以色列，那因为他们还不在基督里面，也就是说他们跟神的关系呢还不是很牢固的，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现在他们认为很牢固啊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认为自己跟神关系很好啊。这个跟当年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也一样啊，有没有？那些审判耶稣的祭司长都觉得我们跟神关系怎样很好啊，是你有问题啊。所以以色列人一直认为他们跟上帝关系很好啊，但是耶稣通常只要问他们一句话就好了，如果你们跟神关系很好，你们怎么会现在这样？所以以色列人一直要，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圣经用了一个比喻来讲，就是有没有，他在原来在这个好的橄榄树上，然后不是被切开了吗？枝子被摘下来吗？就表示上帝的恩典临不到了，是用这个比喻，就是他们跟源头怎样断掉了，跟源头断掉，你无论现在做多少，你都没有源头来供应你，就是没有。所以耶稣也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保守自己在基督里，对不对？就是枝子要连于什么？葡萄树。我们连于葡萄树，我们才能够结果子。那什么时候不连，我们就怎样？不结果子，而且呢会什么？会枯干。所以圣经一直提醒我们，要上帝要的，对人要的一个就是信他，就是信靠他。所以我们再回到圣经，所以第五节告诉我们啊，神自己喜悦的啊，自己所喜悦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蒙神所爱，我们也是蒙神所悦纳的，蒙神所悦纳。所以有些人常常讲说，我们为什么要讨神喜悦？那我们要怎么回答？因为神先喜悦你啊。那你为什么要爱神？因为神怎样先爱你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把所有的给神？因为神说我把所有的先给你啊，那你一切的有的还是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合理性其实都归到源头来。我们为什么爱神？为什么讨神的喜悦？为什么奉献我们自己？都是合理的。如果你从理上面讲，都是合理的，因为本来都不是我们的，都不是我们的。那上帝愿意这样对我们，是不是？所以耶稣才可以对彼得讲那一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不对？那彼得当然没话讲啊，因为彼得知道啊，耶稣对我的爱远超过我可以回应的爱嘛。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心，我们的信是这样的意思哦。神给我们要我们信他是为什么？因为他是够信实的神，知道吧？ 要不然你想想看嘛，如果旁边有一个人跟你说啊，你要相信我的话，你会怎样？考虑考虑，你会考虑考虑，因为你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什么够可信的，对不对？那上帝要求我们信他呢，很合理，因为他是完全什么可信，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他的话立定在天，是不是？
测试的方式来测验你的信心，
像
是国际啊，像
你说测试啊、
哦，测试，哦，这不算测试。
上帝不会让我们跌倒，上帝会让我们更丰富，只是那个历程对我们来讲怎样？
你看那个是国际，
哎，但是那个是一个历程，啊，那个历程走过的人，他的生命的丰富，就是我们这些没走过的人，就是怎样？望尘莫及，知道吧？我们没走过，我们就望尘莫及。上帝要我们爱他，其实他先爱我们，要我们讨他的喜悦，因为他先喜悦我们，要我们信他，因为他实在是可信的。上帝一直在表达这些给以色列人，也给我，也给我们。所以呢，啊，上帝不断的在彰显他自己，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知道。好，目的是什么？就是第六节，上帝为什么拣选我们，使我们圣洁没有瑕疵，为什么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得，因为呢，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就是他的恩典给我们，可这个恩典是荣耀的恩典，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因为这恩典是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神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如果我们读圣经一开始对这些背景不太知道，我们直接读就会觉得上帝很喜欢人家赞美他。有些人常常看基督徒的赞美，就说你们的神怎么那么喜欢人家赞美那这个以弗所书讲，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边 我跟大家提这个观念，上帝荣耀的恩典，上帝的荣耀，先讲上帝的荣耀。如果你可以欣赏上帝的荣耀，你可以对他荣耀发出颂赞，你要有什么样的生命？你一定要有一个生命的层次，到了一个点才行，知道吗？
圣经的话是上帝的话语，那他也许他看的不多，然后体会也不多，然后他那个信的话算是真信还是假信？
我们看一个人，就是我们是这样看的，就是上帝给他的话他信了没，就是要看他领受听到的领受的话是什么。我们不能说把每一个人都一样，知道吧？上帝要看我们的人是什么，审判是造人所有的，不是造人没有的。所以一个人他生命的程度到哪里，他可以领受话到多少，这个上帝用他这个部分来看他，用这个部分来看他。
可是就像建宇说的，他说他这样说，可是有些你就看那些阿公阿嬷。
好，所以刚才我讲神看人所领受的，但不要忘了一点，当你人应当领受而没有领受，人要负责。对，比如说我礼拜天讲道，你听神的道，对不对？你要落在好土里，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人他听到上帝的话他就直接拒绝了，他要不要负责的？
可是有时候是那些就是说老先生老太太，那他的生命层次可能就是只有这样，我也不能怪他说他的生命层次不够，所以他不能领受啊。怎么办？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基督徒除了不是只有这个人的领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神的圣灵在带领，圣灵在带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思考的是神对我们说话，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跟提醒。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判定一个人，但是每个人自己要在上帝面前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弟兄姐妹，就是希望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的心都是一个好土， 都是一个好土。上帝的话听进来，你能不能持守在那个信心里，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着结实，而不是很快的就把它怎样摆到一边去啊？不是，总是要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说。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你要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好，今天我们要先停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看。好，以弗所书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去谈。我整理一下今天要讲的，就是以弗所书开始啊，保罗在把过去的啊整个牧会神在他身上的引导跟感动，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跟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开始谈一个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把我们的信仰用在基督里来陈述。在基督里来陈述，那这个基督里的陈述呢，要紧的是啊，一个跟神的关系，一个跟人的关系，一个是垂直的关系，一个是水平的关系，一个是服侍神，一个是服侍人。那我们在基督里啊，就有这两个啊去思想，那这两个不能够混淆，也不能错掉，那一定是先有在神的里面。在基督里面跟神的关系，才有在基督里面跟人的关系，那一个是根基，一个是长出来的什么果子。好，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要继续的来读以弗所书这一卷啊，你所给我们的啊，非常啊，在你里面要成为我们生命祝福的书卷，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乃是你自己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得着爱儿子的名分，乃是你自己所喜悦的美好的旨意啊，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之所以能够啊，从你那里得着，是你自己在创世以前就把我们分别为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怜悯临到我们，你也是那一位信实的主，你的旨意必然在我们身上实现，让我们本着你的恩啊，全然的来依靠你，仰望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赐福给众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